我们继续讲被掳归回的故事。尼希米记第十章，尼希米记第十章第一节，你还记得上一章，上一次我们讲到第九章末了的地方，他们做了一个祷告之后，他们就一起签名立约这一件事情啊。那这个，所以第十章是紧接在第九章的末了说的。我们提到很多人名，我们就不读了，我们读第一节就好。来，签名的是哈加利亚的儿子省长尼希米和西里加等等。我们跳过去读28到31节，28到31节。其余的民，祭司、利未人、守门的、歌唱的、尼提宁和一切离绝邻邦居民归服神律法的，并他们的妻子儿女，凡有知识能明白的，都随从他们贵州的弟兄发咒启示，比遵行神借他仆人摩西所传的律法，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主的一切诫命典章律例，并不将我们的女儿嫁给这地的居民，也不为我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这地的居民若在安息日或什么圣日带了货物或粮食来卖给我们，我们必不买，每逢第七年必不耕种，欠我们债的必不追讨。我自己从读尼希米的故事，这些记述的段落，我看见一个领袖的谦逊哈。从年轻的时候，我读尼希米记，像这些地方，我就会注意到这些事。当他在论到责任，就是应该做哪些事情的时候，他在带领归回之民，好好的回转归向神的时候，他会把自己的名字放在前面哈，表明神托付给他要他做的事是他的责任啊。我们相信尼希米记是尼希米自己记述的，他在里面其实经常都用第一人称讲到他自己啊。就像刚刚我们读的十章第一节，他就把自己名字放在最前面，就是带头签名跟神立约啊。可是当百姓有什么进一步的可能更大的场面的一些情况，他常常就把自己摆在后头。比方之后我们会在十二章看到他们修建好城墙之后就行告城之礼，那是一个当然就是一个比较热闹的场面啊。也许一般人都会比较看重那样的场面，而在那种场面里面，他就比较会退居幕后。常常如果要提到他的名字，就把他摆在很后面的地方。你到了十二章，你会看见，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事情。这里提到他们启示哈，他们发咒启示。你知道，在新约时代，在主耶稣讲的登山宝训里面，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们遇见什么事不要发誓，不要起誓说话啊。可是尼希米的时代神还没有不允许人这样做啊，神还让百姓可以发咒起誓的时代，用这个来表明他们是真诚的，是敬畏神的，也表明他们要遵行神的律法的决心啊。可是当耶稣基督来以后，为什么他告诉我们无论什么事都不可起啊？我相信是因为他来的时候，他来之后他将要住在我们的里面。你知道希伯来书引用耶利米书把旧约时代神跟他百姓的关系跟新约时代神我们的主跟他百姓的关系做了一个很有趣的区分啊。在希伯来书第八章提到说，神说，其实是引用了耶利米书， 就是从前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好像手把手的牵着他们来出埃及的啊。那你觉得如果被神牵着，好像是很棒的经验，对不对？可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其实在新约时代，神给我们的比这个更棒，因为神将要在我们的里面。你能不能区分这两个是不一样的？还是你仍然比较羡慕神牵着你的手？有的基督徒会觉得神牵着我们的手比较实在一点，我们如果可以看见他就在旁边，我们比较容易有需要的时候求他帮忙，他也会垂听祷告。现在你说神住在我们的里面，好像就又看不见，我们就觉得好像比较不实在。我希望你不要这样哈，因为你应该要用信心来学习这一件事，直到这个信心差不多已经快要变成眼见一样，让你心里面很确认主在你里面，基督的内住地 indwelling of Christ 是那么实在的事情啊！这是我们可以进入的光景。其实甚至不是要经过怎么样多年的操练才可以的。我讲这个是因为我晓得那是什么，我在十八岁的时候认识主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就知道基督的内住，而且那是多么真实多么奇妙的事情啊！你知道主在你的里面，从此以后你想到主不是每一次都会想到好像他在你旁边啊，与你同在像这样，而是他就在你里面。到什么地步呢？好像你讲话就可以好像是主在讲话一样。当然你要留意，要敬畏神的心，你不要轻易的觉得你讲的话都是主在讲的话。可是你就是会觉得就像这样，主跟我们那么近。其实这是圣经明确讲的，对吗？罗马书甚至他引用的是旧约时代摩西写的生命记里面的话，他说这道离你不远，就在你的口中，在你的心里。你要知道这道到了新约时代是道成肉身，就是基督自己，他就在我们的口中，在我们的心里啊。你可以这样认识主，因为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不需要借着发咒启示来表达我们内心真实的样式，我们的真诚，我们不需要这样，而是我们应该就要活出基督的样式来，而让别人很自然的就知道这个人讲话是可信的。神期待我们在新约时代是这样，而不需要像那些政客一样要斩鸡头啊，做什么来发咒启示来表明说我讲的是真实的，不需要这样。你想了解吗？这是登山宝训里面主教导我们的。我们应该期待自己成为像这样的人，就是人家想到我们接触到我们的人不久以后就会发现我们一切的言行都是像一首诗歌，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时的会唱 Francis Havergal 所写的诗歌颂赞诗选178首的话，忠贞而诚恳。神希望我们活出这个样子来，忠贞而诚恳， True hearted and whole hearted 啊，全心全意的，而且是真诚的。在这里，在旧约时代，他们仍然用发咒启示来表达他们的真心啊，所以归回的百姓就这样跟神立约啊，应许神他们要遵守遵行主一切的诫命典章律例啊。在我们刚读的后面这一段经文，他们立约讲到要遵行遵守神的谨守遵行神一切的诫命典章律例的时候，米西米特别记述了两件事，一个是我们在以斯拉记里面已经很熟悉看到的，他们归回之民特别的在意他们不要跟外邦人混杂，因为他们被掳到外邦去，所以不再像在 应许之地，在迦南地的时代，他们旁边多半是以色列人，现在他们旁边很多是非以色列人，是外邦人，所以他们因此会跟外邦人联姻的情况就会更加的普遍。啊，神不是主要不是要有种族意识，要让人不要跟外邦人混合，那里面当然有神最主要的最核心的意思，就是不要受他们影响拜偶像啊，而不是所有的外邦人都被神摒除在外啊。不要忘记，就是旧约时代有好几个外邦人都蒙受主的恩典，路德啊，还有乃曼等等人啊，都曾经蒙受过恩典啊。这个之前我们讲《以斯拉记》的时候讲了很多，不在这里多讲。可是尼希米提到另外一件事，就是守安息日。我不知道读圣经的人是不是都很注意这一件事，在先知的信息里面，他们非常注意这一件事，特别在被掳时期的先知耶利米、以西结，他们都曾经用蛮多的篇幅来讲到守安息日这一件事，来提到神的百姓怎么样不守安息日。这个其实不是在讲到一个守这个诫命的一个事情，而是要进入守安息日的真正的核心价值。我相信守安息日是一种内心的操练啊，正如不要跟外邦人联姻，其实也是一个内心的操练。因为在今天这个时代，当然我们没有办法用外在表面字句上的意思来遵循这一件事，就是不要跟外邦人联姻。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跟我就是外邦人，我们不是以色列人，不是犹太人。所以我相信，当我们在尼希米记里面读到这些律例法则的时候，我们要了解神想要我们知道的是一种内心的操练。如果用新约圣经的话语，在新约时代那个意义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而且要去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也就包含你不要随从这个世界，也不要随从你自己天然的己生命，你的老我的东西。在新约圣经里面，有时候用肉体或者情欲来讲这一件事，我们不要再随从肉体，体贴肉体而行。我觉得这是守安息日的很重要的意思啊。也就是守安息日的要点，不是禁止我们在安息日做什么事，而是更积极的讲到我们应该做什么事。重点不在于不能做什么事，而是在于应该做什么事。就像德国那个潘霍华，那个神学家潘霍华，他这样讲，他说身为基督徒，与其说是谨慎的避免犯罪，不如说是勇敢的、积极的遵行神的旨意。我觉得他讲得很好，虽然听起来好像是合用，多此一说，大家都知道，其实不见得哈。今天我想，有的时候基督徒并不这样，并没有这种观念。我觉得有可能责任在于我们传道人哈，我们教导的关系。可是我觉得蒙豪夫就是这个潘霍华，他讲的是很对的。我再讲一遍，他说身为基督徒，与其说是谨慎地避免犯罪，不如说是勇敢地、积极地要遵行神的旨意啊。那个写《The Message》信息本圣经的尤金·彼得森，他在他自己的也可以说是传记里面哈， 讲到他自己的经历、自己的学习，他讲过一段有趣的话。他说静默，他很强调我们要有静默的时间，就像我们的聚会常常有的安静的时间。他说静默使人必须摘下虚假的神学面具，除去那些神学的装饰。就是他讲得很好，确实是。那再讲一点，尤金·彼得森说的，他说静默使人必须摘下虚假的神学面具，除去神学的装饰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因此更认识守安息日的意思。所以守安息日其实不是要我们重点要我们不做什么事，好像那一天就是都尽量不要做什么事，不要做工这样啊，而是内心的一个态度。所以我今天用另外一个方式诠释这个守安息日。归回之民被教导要很看重守安息日，我觉得因为归回也是一种温柔的表现。什么意思呢？是我们生命被驯服了的光景，也就是我们这个人不是一直活在我们自己的本心、我们的本愿、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像这样这些老我的表现，而是我们的生命被驯服了。就像人家说希腊文里面圣灵的果子，温柔这个果子，温柔这个希腊字 pros 这个字有一个意思，就是好像一匹被驯服了的野马，一个被驯服的野兽一样的意思啊。我们提过，曾经有一位天主教的修女对温柔这个字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诠释，他就是在诠释这个希腊字的意思。他说这个温柔就像一匹良驹，一匹很好的马，他全速在战场上驰骋，他全速在战场上奔驰。可是主人忽然一声令下，当主人一声令下，他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他却可以立刻停下来。他原来在战场上急速的奔驰，可是在主人的一声令下，他可以立刻停下来。虽然他不知道主人要做什么，他停下来就是要看主人要做什么。我觉得这个形容很好，这个也可以形容安息日的意义。所以安息日的重点不在于你被禁止做工、禁止做什么事啊，不要像后来的犹太人把这个当作安息日的最主要的意思，就是强调安息日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所以他们一看主耶稣就看人不顺眼，因为他偏偏在安息日做一些事啊。可是不是的，安息日会像可以包括意思，可以包括一匹良驹在战场上驰骋那样急速的奔驰的时候仍然是守安息的，因为他内心有一个状态，就是如果主人一声令下，他立刻可以停下来。我们有时候用一个方式讲，就是我们是侍立在神的面前。事实上也许我们喜安堂人特别喜欢用的词，就是那是等候神的意思啊。因为我们常常说圣经讲的等候神不只有 waiting for God 好像等着他来的意思，也常常有 waiting on God， 也许翻译说伺候着他，叫侍立在他面前的意思。这也是安息日的整理。好，我们要读尼希米记第十章在后面的这一段32到39节。尼希米记第十章32到39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我们要为自己订立每年个人捐银一舍客勒三分之一，为我们神殿的使用，就是为陈设饼、长献的素祭和燔祭、安息日、月朔、节期所献的与圣物，并以色列人的赎罪祭，以及我们神殿里一切的费用。
我们的祭司、利未人和百姓都撤迁，看每年是哪一族，按定期将献祭的财奉到我们神的殿里，照着律法上所写的烧在耶和华我们神的坛上，又定每年将我们地上出手的土产和各样树上出手的果子都奉到耶和华的殿里，又照律法上所写的将我们头胎的儿子和首生的牛羊都奉到我们神的殿，交给我们神殿里供职的祭司，并将出手之麦子所磨的面和举祭各样树上出手的果子、新酒与油奉给祭司，收在我们神殿的库房里，把我们地上所产的十分之一奉给利未人，引利未人在我们一切诚意的土产中当取十分之一。利未人取十分之一的时候，亚伦的子孙中当有一个祭司与利未人同在，利未人也当从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奉到我们神殿的屋子里，收在库房中。以色列人和利未人要将五谷、新酒和油为举祭奉到收存圣所器皿的屋子里，就是供职的祭司守门的、歌唱的所住的屋子，这样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
刚刚我们的经文有一个字，我经常看见神的儿女会读错它，事实上是我们撒母耳这个小神学院入学考试的题目，就是34节撤迁，很多人都读它叫自迁，那个字读撤。我们今天比较会说抽签或者摇签，因为签在一个筒子里面，很多根，对不对？竹片或者什么这样，上面有写着字，我们常常都是摇一摇，这就像扑克牌在洗牌一样，摇一摇，然后从其中抽一个出来啊。撤签叫做摇签或者是抽签，可是其实撤签用这个字，等于是把这两个动作结合起来用，因为撤原来的意思就像风吹动的时候会带动树枝摇晃一样，所以有包括了摇的意思，也包括你从里面抽取一根的意思。记得哈，撤签不读作自签。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在归回子民当中有两个领袖，一个是政府的官员，是省长，一个是祭司文士伊斯拉啊，所以一个是行政领袖，一个是属灵的领袖。其实伊斯拉并不是最高领袖，因为他是祭司，他上面其实有大祭司，他本身并不是大祭司啊，所以他比较像是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吧，他没有在世上也没有一个特别的高位一个职称，可是神使用他们一起来给归回之民做重建的工作。以斯拉他是一个文士，有身兼祭司的责任，所以他看重的是圣殿里面的敬拜侍奉这些礼仪的重建，也包括律法能够重建在神的百姓身上。他在尼希米之前13年前归回的时候，他着重的是这些方面的重建。你知道那个是比所罗巴伯重建圣殿、重建圣城更艰巨的工作。所罗巴伯他们还有后来尼希米重修那个城墙，他们做的是外面看得见的，从平地开始起了一座圣殿，在已经被多年前被巴比伦王拆毁的城墙的遗址，在一块砖一块砖的在建造起连接起来的城墙， 看得见，对不对？那个成果看得见哈。虽然那也是不容易的工作，可是如果比起要在人心里面的建造，就算是比较容易了。因为在人心里面的建造特别不容易，因为在外面做的建造，只要人愿意做就可以了，只要有技术就可以了。可是里面的建造会要求人放下他原来生命的样式，对吧？神需要改变我们的内心，从以自己为中心变成是一个想遵从神、敬拜神的人，那是里面的建造，那是神要我们遵循他的诫命、律例、礼仪、法则，就是想这样。所以这个要改变人的内心，比外面的建造更不容易。以斯拉很殷勤的努力的做这个工作，可是其实他所成就的我觉得蛮有限的。圣经其实不太记他成就了什么，一方面因为我们刚刚讲这个内在的建造很难从外面看得见，所以很难具体的形容他。可是我想还有一个点，就是以斯拉记几乎都没有记他到底做了哪些事，反而是到尼希米记才记这些事。在以斯拉在亚达薛西王七年的时候，他归回应许之地，过了13年，亚达薛西王20年的时候，神打发尼希米感动他的心回来啊，所以过了13年，以斯拉才得找一个很有力的同工。尼希米带着跟以斯拉不同的恩赐身份，他帮助了归回之民，不只是重修城墙，而且重建了这些圣殿的敬拜与侍奉的礼仪，还有献祭啦、受节期啦，有陈设饼啊、献出熟之物，献上十分之一，怎么样照顾利未人跟祭司等等。这是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讲的，好像照着律法过生活，到这个时候在归回之民当中才开始上轨道，对吗？因为这个没有记在以斯拉记，而是记在尼希米记里面。可是你知道，再过12年，我们将会在尼希米记13章提到他这一次归回好像一待就是12年，他才返回他原来的地方，就是波斯王宫苏珊城去述职啊。所以这个有点像今天的宣教士也会这样啊，就是有 furlough， 他们在宣教合场服侍了几年之后会有回国述职。述职是叙述的述，职业的职，这两个字，英文他们有时候用 furlough 这个字来讲。可是当尼希米返回苏珊城述职，后来又再回来的时候，他就发现归回之民有一些人走回头路。你知道尼希米跟以斯拉在那边服侍了12年，仍然没有办法完全扭转归回百姓能够全心的走在神的道路上。那些回头走回头路的人，还包括了本来应该是有责任好好带领神的百姓侍奉神的那些祭司，特别包括大祭司，都带头偏离神的律例典章。这是后面特别是3章尼希米将要记述的。你知道在今天教会的时代也是这样的，要带领神的百姓走在遵行神的道上面，遵行神的旨意上面，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啊！包括了很火热的基督徒，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我们传道人也要负一部分责任，就是我们教导神的百姓的时候，总是把 神的旨意只教导一件事，就是要传福音，要去宣教。可是圣经讲到神的旨意才不是这样说的，还有许许多多丰富的内容的。所以神的百姓在教会里面，神的百姓也很容易不要说要遵行神的旨意神的命令，而是连神的旨意神的命令他们的了解都是有缺陷的。我们自己许多年来在教会里面，还有在主带领我们到邀请我们去那里服侍的地方，持续地教导弟兄姊妹怎么样亲近神，遵守主的命令，持定神的旨意，确实不太容易哈。可是我感谢主，至少在我们中间，我想有不少的弟兄姊妹都已经明白这件事，而且已经更多的过这样的生活，成为习惯性的过这样的生活，这是很好的事。这个是归回之民当中很重要的重建，是一个内心的操练，内心的重建。好，我们要继续看下一章，尼希米记下一章十一章。我们要读到一件有蛮有趣的事，尼希米记十一章一到七节。一到七节，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百姓撤迁，每十人中十一人来住在圣城耶路撒冷，那九人住在别的城邑。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尼提宁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都住在犹大城邑，各在自己的地业中。本省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的记在下面，其中有些犹大人和便雅悯人，犹大人中有法勒斯的子孙乌西亚的儿子亚他亚，乌西亚是撒加利亚的儿子，撒加利亚是亚玛利亚的儿子，亚玛利亚是释法提亚的儿子，释法提亚是马勒列的儿子，又有巴路的儿子马西亚，巴路是古赫西的儿子，古赫西是哈塞亚的儿子，哈塞亚是亚大亚的儿子，亚大亚是约亚利的儿子，约亚利是撒加利亚的儿子，撒加利亚是示罗尼的儿子。住在耶路撒冷法勒士的子孙共468名，都是勇士。便雅悯人中有米苏兰的儿子沙路，米苏兰是约叶的儿子，约叶是皮大亚的儿子，皮大亚是哥赖亚的儿子，哥赖亚是马西亚的儿子，马西亚是以铁的儿子，以铁是耶塞亚的儿子。这么许多的名字，而且有一些梅姐就用了很多话，因为很多的名字，可能因为这样，所以他有的时候一节就用了很长的话才划分为一节，似乎也暗示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可以快速的读过去，不需要太多的停留。我们常常在用的那个麦琴读经计划，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如果遇见这种经文，常常就一天就要读两章，就是我觉得他也同意遇到这种经文快一点读过去没有关系哈。不过我刚刚还是让大家读了这个经文，有一个原因，好像尼希米要强调愿意住在耶路撒冷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把这些甘心住在耶路撒冷的人记下他们的名字来。我第一次读尼希米记注意到这一段经文还有里面的意思，是借着我的牧师荣教士，我记得有一次他带大家读尼希米记的时候，他讲到这里，他讲了几件为什么住在圣城是一个特别蒙受祝福的事情。 其实也是一个显然不是大家都很想住在耶路撒冷，所以才会说甘心住在这里的人，就百姓就为他们祝福。我不知道尼希米这样记的时候有没有以下这些意思，可是我蛮同意荣教士这样诠释这一件事的。第一，为什么住在耶路撒冷必须说是甘心住在这里，而且百姓也特别为他们祝福呢？第一，是因为住在耶路撒冷圣洁的标准会更高一点，圣洁的标准会更高。其实一直到今天，如果你去以色列，那里有两个城市是常常被拿来做很清晰的对比的，一个就是耶路撒冷，他们称它叫做古城，另外一个就是在海边的特拉维夫。特拉维夫哈，如果你去以色列想要过像在西方过的比较自由自在，也比较有高级的享受，设施各方面都更现代化等等，也有许多现代化的设施或者是可以去的地方，你就要去特拉维夫，不要去耶路撒冷。除非你想要寻古，想要更多的看见犹太人的宗教生活、信仰的生活，或者你愿意有那种更敬虔这样的气氛。其实耶路撒冷也没有多敬虔了，还是有世俗化的东西，但是如果比较起来它比较是这样啊。所以你在那边，在耶路撒冷比较容易遇见，我是说今天也比较容易遇见那些仍然很敬虔严守律法的人。比方安息日他们一定不会去按电梯的，他们认为那就是犯安息日，这个大家知道吗？对不对？所以据说在耶路撒冷有一些饭店，他们到了安息日电梯就有一个设置，就是每一层楼都会停，这样他们就不用按，就一定每一层楼都停。如果意见不是这样的，如果你旁边有一个这样的犹太人，他们可能会预先交代你说到时候请你帮我按，因为他们自己不能按。所以一直到今天仍然有这种味道，你在耶路撒冷住在那里，那个标准会更高一点啊。有的人就会觉得太多的限制，太多的麻烦。我刚刚用的是外在的事情来讲，可是其实如果要用在我们今天，我觉得仍然是有意义的。就是如果你选择去住在耶路撒冷，或者应该说你被神感动，被神吸引，所以你选择去住在耶路撒冷，那个意思就是你会过一种生活，或者说你心里面会是这个样子。就是用一句人家说的话，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话，他说 Others may, you can't。 这是我年轻的时候刚到喜安堂聚会的时候读到他们出的《恩光双月刊》里面的一篇文章，就是你别人可以你不行， Others may, you can't。这是我信主不久年轻的时候就发现的，但是后来才借着读到那一篇文章说出这样的说法来。可是其实是我初遇见主之后我们就过的生活。我其实年轻的时候就发现我身旁有一些基督徒我们都看他们是热心爱主，可能也服侍得很好的人，可是我就发现有的时候他们好像可以言语不太谨守，在一些场合里面，在讲台上不会了，可是在平常生活好像可以言语不太谨守，然后他们这样以后
也没有表现出哎呀我刚刚讲错话那种味道，好像可以很自然的继续快快乐乐的生活。然后我看自己，我就发现我没办法这样，如果我真的像他讲的这样的话，我大概就会很难过，就会觉得要好好的悔改回到神的面前，甚至有可能会失去神的同在。这样我也发现我旁边的人好像不是大家都是这样，就是宝贵神的同在，要住在主里面。我刚用的这两个词也是那个时候我不会用的，可是我们过这样的生活，保持主的同在，住在主里面。而我发现比较多的人，他们只是一头埋进服事里面，而且好像大家都用这个来定义爱神。我自己也是很自然跟着大家是这样定义的，但是另外却有一些东西在我们的里面，就像这句话讲的 Others may, you can't， 别人可以这样，但是你不行。你一定要经营内心的世界，你才过得去。我讲这个话不是要挟制大家，我没有要大家因此来问说什么东西是别人可以但是我不行的。如果神真的让你这样，你自然就会知道那是神跟你的关系，不是由我来教导的。所以选择住在耶路撒冷，说甘心选择的百姓就给他祝福，因为住在耶路撒冷标准，圣洁标准会更高一点。第二，住在耶路撒冷更容易成为仇敌攻击的首要目标。我记得我们有一位弟兄从国外回来，他跟着妻子选择住在台湾，他在住在北京的弟弟就跟他讲一件事，因为那时候就遇见台湾有一点会从海峡另外一边遇到威胁的时期，然后他弟弟就跟他讲，其实有一点幽默的讲啦，但是应该也有半认真的讲，他说你不要住在台北市啊，选择去住在郊区吧，那几个头是什么时候一时迷糊按了一个钮，意思就是说可能就有飞弹飞过来，他们一定是先打都市。弟兄姊妹，你不要今天听了我讲到什么都没听，就听见这一件事，我没有这个意思啊。所以确实是你住耶路撒冷有可能是仇敌攻击的首要选择，住在那里的人会遇见危险的时候会首当其冲。这就像启示录里面，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启示录里面会注意到这个，在那个之前启示录我几乎会背了，可是我第一次注意到这一件事，仍然是我的牧师荣教士这样我听他讲启示录的时候注意到的。他说启示录里面很清楚的讲，魔鬼仇敌攻击的首要对象是那些遵行神的道成为耶稣见证的人。确实是，但是这不是叫我们惶惑惧怕，不是的，因为圣经明确的讲，你如果能够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就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听过这句话吗？出自哪里啊？诗篇91篇第一节，会背的人跟我一起背一遍，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所以荣教士就致力于教导人要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而不是在告诉大家这个世界会有什么危险，我们要怎么样为这些祷告。我很同意荣教士，我想他教导的才是更积极的，而且是更合乎圣经的。如果你选择要遵行神的旨意，你就要预备好会遇见许多征战，有的征战从环境来的，也有的征战从我们内心来的。因为我们这个人的天然生命
你说老我或者是我们的肉体血气，我们的情欲，我们的天然己生命，并不倾向于遵行神的旨意。我讲一个例子，圣经除了提到有一天神要使神的种子显出来，我们要得着儿子的名分，神要得着一个荣耀没有瑕疵的教会，这是神的旨意之外，圣经也把神的旨意弄到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的一些看起来是小一点的事。他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对吗？这用到神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好，我们讲这个神的旨意要常常喜乐，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是我们老我没有那么容易做的事？你说怎么会呢？我们都很喜欢喜乐。才不是嘞，你是很喜欢有喜乐，而不是喜欢追求喜乐，这个不太一样。所以你有可能会抱怨说，都是因为他的缘故发生什么事，所以让我很痛苦，我失去喜乐。可是不是的，当圣经说要常常喜乐，是神所定的旨意的意思，就是你要去遵行的。你不要把喜乐看成只是神的恩典，它也同时是神的命令。这两个不太一样，对不对？还有，如果有两个人正在起争执，无论你是身在其间，或者是你是第三者，你如果那个时候对其中一方说：“哎，神说要常常喜乐，你要喜乐起来。”你一定会挨骂的。通常他们正在怒气当中，不会想要喜乐，对不对？几乎带着一个态度，就是说，如果我现在喜乐起来，好像就表示他对我错，我为什么要这样？所以我很同意为老牧师说的，他说以神为乐，这就是真正的致死老我之道。所以你就知道要常常喜乐，并没有像我们一下子想的那样是我们的心里面所愿的。不，我们心里所愿的常常跟神的旨意是相冲突的。可是我们应该要留意选择遵行神的旨意，我觉得这是选择住在耶路撒冷的意思。你知道你可以选择索多玛，因为索多玛在神毁灭他之前看起来像伊甸园，你会觉得你是在追寻更美好的生活。你不要忘记哦，罗德当年选择索多玛的那一块平地的时候，那里并没有什么硫磺火降下来啊。圣经形容说，那地在耶和华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那地看起来就像伊甸园，像神的园子一样。可是我们很容易选择那个，甚至有的时候基督徒也是这样，因为他看起来像伊甸园，可是其实至终你会像罗德一样遇见的是各种道德情欲的混乱，让人没有安息的那些混乱，因为他不是应许之地，他不是安息美地。有一些人，有一些基督徒碰到这些事的时候，他们就称它叫做属灵征战，我遇见属灵征战。可是我觉得严格来说那不叫属灵征战，那是你不应该去那种领域里面过那种生活，你才会遇见这些。你的焦点不是去做属灵征战，去对付那些混乱那些灾难等等，而是你要过一种生活，使得你不会进入那种混乱里面。所以我很喜欢被称为解经王子的 Campbell Morgan 所说的话，他在诠释创世纪22:1，就是提到亚伯拉罕被神试验去献以撒那个故事，那一句话他这样诠释，他说神试验亚伯拉罕，神不试验罗德。他说神试验亚伯拉罕，神不试验罗德，由索多玛试验他。你可以决定你是要接受神的试验， 还是这个世界的试验。当你不晓得要不要那么效法世界，要跟世界有分别的时候，是这个世界在试验你啊，你就常常遇见那些混乱。可是你也可以像亚伯拉罕一样，始终信靠神，持定神的旨意、神的道路，那你还是会遇见征战的。可是那是神试验你，那不一样，对吧？第三，神让人更多的祝福，住在愿意甘心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是因为住在城内啊是比较不容易维持生计的哈。这个当然用在今天不太合适，今天很多的生计都是在城市里面。可是在过去的年日，有许多年代，几千年之久，全世界各地几乎都是人类的生计。我意思就是他们做的事情会使他们得着供应，可以维持生活的，他们的生计其实多半都是在城外的，对吧？无论是农业或者畜牧业或者其他的，很多都是。今天很多的生计是在城市里面，这个在世界上在进行没有很多年，也许一两百年吧。所以那个意思就是，你甘心住在耶路撒冷的意思就是，你追求什么？你是不是更多的追求能够过一个更舒适更好的生活，还是你仍然是留心遵行神的命令，遵行神的旨意？事实上，一个过追求要亲近主的生活的人，他们有的时候会比别人遇见更困难的环境。有时候就好像并不更不容易维持生计一样。可是有的人处在那种情况里面，他们并不因此改变他们的道路，而是借着他们遇见的艰难，催使他们更往这条路走，更多的亲近神。那正是神的目标，神允许我们遇见这些，常常是为了这个，让我们可以学习与以神为乐，更去住在主里面。就像人家讲的，以诺是在生儿养女之后开始与神同行，他不是脱离这种以后孩子都长大以后啊、哦、终于可以好好追求神，而是借着生儿养女的那些每一天生活的琐碎的事、麻烦事，学会与神同行。事实上，那是将来在天上的生活的样式啊。我要请大家在读《尼希米记》十一章有一些经文，十一章二十五节。至于村庄和属村庄的田地，有犹大人住在基列亚巴，那就是希伯伦啊，和属基列亚巴的乡村，底本和属底本的乡村，叶甲薛和属叶甲薛的村庄。十二章，十二章一起头就记载一些跟着，就是记载过去的记录啊，就是第一次归回所罗巴伯、耶稣亚他们回来的时候，一些祭司啊、立位人的名字，还有各个这些名字啊。我们跳过去，我们读二十四到二十六节。二十四到二十六节，利未人的族长是哈沙比亚、示利比、贾灭的儿子耶稣亚，与他们弟兄的班次相对，照着神人大卫的命令，一般一般的赞美称谢马他尼、巴布加、俄巴迪亚、米苏兰、达门、雅古，是守门的，就是在库房那里守门。这都是在约沙达的孙子耶稣亚的儿子约雅金和省长尼希米并祭司文士以斯拉的时候有职任的。尼希米记载了那些 甘心住在耶路撒冷的人的名字，可是其实他也提到那些住在村庄跟田地上的人，他们当然在归回之民当中也有他们的贡献。然后尼希米就提到这些服侍的人的名字，祭司、利未人啊，特别提到他们有班次，对吗？你知道那个利未人服侍的班次跟祭司服侍的班次是大卫定立的，这个你知道吧？在历代志上，历代志上24-26章所记载的，在摩西的时代，亚伦刚被选为大祭司，那个祭司就那么几个人，可是到了大卫的时代，祭司整个的系统就很多很多的人，利未人更是用几万人来算的，所以他们不能全部都挤在圣殿那里服侍，所以大卫给他们分了班次，而且显然他们人很多，大卫给他们分的班次是分24班，24班，所以我觉得这里的技术很有趣，这是他们在回到像大卫、所罗门的时代，也就是让这些服侍能够更上轨道，更做得整齐哈。我想，以斯拉就是为了这个编写了历代志，一般相信历代志是他编写的，所以他也详细记述大卫虽然不被神拣选来建造圣殿，他却为建造圣殿做了其他所有的事，预备材料，连圣殿的规格都是神启示他的，还有一个就是先排好了这些侍奉的班次，他们那个时候只有约柜，只有大卫立的帐幕，可以让这些班次先实习学习这些事，等到圣殿建好了，有更多的工作，他们就会做得好哈。我不知道尼希米记这些的时候，以斯拉已经写完、编写完历代志没有？至少我想他会在那边传达历代志里面他写的那些内容，的一些要点哈。其中一个就是这些班次啊。其实我读历代志，我会觉得，如果他真的是以斯拉编写的，我会从历代志，我会觉得以斯拉跟尼希米真的个性很不一样啊。尼希米是行政领袖，他是非常有逻辑观念，他做事情有条有理的。以斯拉好像不是，他也像艺术家一样啊，他常常会看重属灵的精义，过于看重外表，所以他记述的历代志。就常常出现一些年代上的问题、尺寸上的问题哈。人家列王记说那个铜海融水2000巴特，他就提到铜海融水3000巴特，就留给后世很多的麻烦。到底圣经为什么有这种不相符的地方？有的想办法去解释，因为他们坚持圣经无误论，可是问题是圣经的无误论可能不是用这样来衡量的，因为以斯拉就是像这样的人，我觉得啦，他看重属灵的意涵，过于看重技术上的我们今天认为的精确，所以他在数字上面，他有时候会写的让你觉得有点夸大啊，因为他想表达的东西用这样表达，但是他不太管技术的是不是很精确。其实我们都有像这样的情况啦，对吧？我们有时候会说所有的人都怎么样，可是其实才不是所有的人，可是我们都不会以为怪，不会说他说话不精确，但是我们一读到圣经我们就开始挑这个毛病，但其实圣经就是像这样写的，你一定要抓住他想表达的要点，而那些要点是精确的。而另外一个点就是尼希米才真的能够在归回之民当中让他们按着这些大卫所定的班次来实行，因为他非常有条有理的。我想就这一方面我特别觉得是尼希米在他在归回之民的服事当中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他不只是修建城墙而已，这是他最重要的 成就旨意，因为他们所安排的这些班次后来在归回之民当中实行了至少400年都一直严谨的在实行。我们所以知道这个是因为路加福音你翻开的时候在第一章就提到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他是一个祭司，他按着班次去耶路撒冷服侍，而且还特别注明他是哪一个班的，那是大卫定的，是第八班。路加福音没有讲说他是亚比亚班的，那是第八班，24班里面的第八班。而且那里特别记载说，路加福音第一章说，当撒加利亚按着班次进圣殿烧香的时候，天使临到他，给他讲施洗约翰，也就是要为主预备道路的人的事情。你知道神一向喜欢在整齐当中行事，他也会有在混乱当中行事的时候，当然，可是他也常常选择在整齐当中行事。除了撒加利亚以外，旷野的牧羊人记得吧，他们按着更次看守羊群的时候，得着天使的显现来向他们传报基督来到的大喜信息。所以我相信尼西米所做的是在协助以斯拉完成这些事，而且是在预备主的道路，所以他在神救恩的计划里面其价值是不可就是不言可喻的。我有没有说错这个成语？差不多这个意思哈。我要让大家来唱一首诗歌，宣道诗140首。我所以选择一首诗歌，因为里面提到就在我们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我们的晨更，我们的灵修生活，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来亲近神的当中，忽然主有可能忽然来向我们显现，来靠近我们。宣道诗140首。唱好吗？